方式性测年法和六千年第二部分注解。这是一个关于放射性测定年代的系列，它由三个部分组成，这里是第二部分。 Rick 弟兄发送来了以下的信息：非常感谢你们有这样好的一个地方提供给我们这些有时候还会在信仰当中挣扎的人。 Rick， 谢谢你 Rick， 谢谢你发来邮件。我在聚会的时候读了这个邮件，愿上帝的脸带着光和真理来照亮你。信仰就是战场，在伊甸园中，死亡的大门摇摆着给那些不信的人打开。我们的祖先夏娃选择了相信撒旦的声音，伊甸园当中的第二个声音，这是与第一个声音，上帝的声音，生命的声音相对抗的。他选择不相信的那天，就是失去天堂和永生的那天。相反的，当第二个声音被拒绝，第一个声音被接受的时候，天堂的应许和永生就又会回来了。上帝没有选择外表和美丽，没有选择智慧和权柄，也没有选择财富和知识来作为讨他喜悦的方式。事实上，他选择了孩子般的信心。这个要求最终使得公分母变成孩子般纯真的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这样说道：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类的灵魂的战争，就是信心的战争。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拯救和永生还悬而未决。你重生了吗？你已经将你的生命降服在耶稣基督上帝里面了吗？今天可以成为你蒙拯救的一天，可以成为你生命中最好的一天，而且要确信明天会更好。你还在等什么？点击进入 Further with Jesus， 查看出信介绍，立即承受神的国。现在开始今天的话题。神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又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一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人说，你所看到的一切，这个非凡的地球和它的大气、太阳、月亮、星星、长颈鹿、大象、大鲸鱼、蜂鸟、人类以及他们的大脑等等等等，是大爆炸的产物，没有上帝，创造只是偶然发生的。现在是录音。人类错误的信心放在了在第二个声音上，那就产生了毁坏。在这个课题当中，第二个声音是以进化论的形式存在的。起初神在第二个声音当中已经被挪去，却被童话般的宇宙大爆炸所代替。上帝和圣经，上帝和他的道，上帝和他的律法，上帝和他的绝对已经被世俗破坏和废弃。于是这个世界就失去了方向盘，迷失，随风漂流，问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往哪里去？然后将答案留成空白。这个世界正在被罪破坏，只有破坏才是罪的应许。有一些人类不相信而且很令人惊愕的结果来解释它如何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财产。点击神说人说里面的相关文章。罪的结果，做好心理准备，2007年12月27日发表。罪的结果第二部分，08年1月3日发表。第三部分，08年1月10日发表。罪的结果第四部分，也就是结局，2008年1月17日发表。上帝是谁？他的话语是真理和公义的统一体。这些证据是令人兴奋和激动的。在神说人说当中，目前有454个课题以文本和音频的形式存在，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本圣书的完全正确性。每个周四的晚上，按着上帝的旨意，内容都会增加一个。一个由神说人说 在圣经前十一章所做的神迹抽样调查表明，这些神迹充分被第三方诸如是考古学、古生物学、地质学、古历史学、人类社会学、分子生物学等等等等所证明。如下所示，出自同一来源的线粒体基因组没有数百万年，但是却有20万、10万、6万以及现在6000年的历史吗？第二，人类由尘土造成。第三，亚当的肋骨。第四，伊甸园的古老历史。第五，整个世界曾经是素食者的天下。第六，蛇有脚。第七，人类和恐龙同时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过。第八，传说中6500万年前的恐龙骨软组织进化回到绘图时代。第九，地质学对挪亚说是。第十，成千上百的古代文明记载了挪亚时代的洪水。第十一，巴别塔和多语言的产生。上帝的道在很多被人嘲笑的地方被证明了，他的道是可以建造生命的地方。欢迎来到神说人说，我们很高兴你已经来了。这是关于放射性测年法的第二部分，这个系列由三部分组成。放射性测年法产生了数亿年的历史，这与圣经上所说的只有6000年的历史是相对的。下面对这第一部分做一个简短必要的回顾。这个课题写于2009年，是达尔文诞生200年周年纪念庆祝活动再次为他的进化学说推广。为了进化思想有完全的合理性，数亿年的时间和无数的机会是被必须需要的。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假设，但即便是这样，进化论者也必须坚持进化所包含的一切时间、机会，还有被他们称为圣杯的东西——军变。摩尔斯博士在他的书《许多证据》中定义了进化军变，说所有的东西从相同的形式慢慢进化到目前他们所有的形式、目前的所有功能，这个概念需要上亿年的时间。引用结束。两个重要的事件发生却打破了这一规则。首先，在6000多年以前，上帝创造了天地和万物。如果你可以在上帝创造完10秒钟在那里的话，你就会看到亚当和万物的一切。他们看起来似乎是有历史的，但实际上他们只有10秒钟那么长。亚当并没有从原始汤进化了数亿年才成为那样子，他完全的长成，具有完全的功能，就像其他的被造物一样。地球和它的岩石还有水看起来都有历史，但实际上都只有10秒钟那么长。第二件事就是全球的洪水毁灭了所有的陆地生物，除了在方舟里的以外，全世界范围内的破坏是无法测量的。天上的水膨胀到地上，地上的源泉裂开，水位急剧上升，甚至比急剧还要急剧。今天海洋生物化石在最高的山峰被发现，洪水覆盖过地球的绝大部分。那些拒绝承认这些现实的人发现了他们的愚昧。军变，在亚当和诺亚的光照之下，这个军变只是一个空洞的假设。放射性测定年代基于军变受进化的一个旗帜，它的计算是建立在沉没的沙子上。全球范围内著名的地质学家 Andrew Snelling 博士，他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地质学研究机构中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和地质学者，他写了很多关于放射性测定年代方法的东西。下面这段话摘自于《答案》杂志当中一篇文章，发表于2009年十月至十二月刊。文章叫做《放射性测定年代假设的问题》。很多人以为放射性测定年代已经证明地球有数亿年的历史了，这种观点是基于对如何进行放射性测定年代的误解。沙漏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解释如何计算地质岩石的年龄。当我们在看沙漏漏沙的时候，就可以估计多长时间沙子全部漏到底瓶中去。放射性岩石提供了一个很相似的时钟，放射性原子例如铀负同位素衰变成主要原子，例如铅子同位素有一个可测量的速率。迄今为止，地质学家首先测量的放射性岩石沙粒是在顶瓶，也就是负同位素，例如铀238和钾40，他们也同样测量了在底瓶的沙粒， 分别测量子同位素，例如铅206和亚40。基于这些观察和已知的放射性衰变速率，他们推断子同位素积累在岩石当中所需要的时间。然而不像沙漏可以倒过来测量，精确度却不变，这样一样。跟可信的沙漏时钟做比较的话，放射性时钟受三个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错误假设一，就是地质学家们知道岩石的测定年龄为零。斯奈林博士继续说道，假设二，没有污染物。就像遗传一样，污染问题已经在放射性测年的教科书当中完好无缺的记录了。不像两个碗儿都密闭的沙漏，岩石当中放射性的时钟通过获得或失去负同位素或子同位素，向污染物敞开了大门。因为降雨，火山下面熔岩在地面的流动，相似的，也就像岩浆从地球的内部通过火山喷发出来一样，渠道的岩壁和同位素混合在一起，并且沉积下来。这样的混合污染物，就使得新西兰恩高鲁赫山爆发还不到50年，通过岩浆放射性测定如铯，就产生了居然有13300万年的历史。通过测定山如，就产生了19700万年的历史，而通过测定铀和铅，就产生了39800万年的历史。引用结束。假设一和假设二都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最后 ，Snelling 说道：“所以，如果这些岩石是基于错误的假设而产生不可信的结果，那么科学家就将不再相信放射性测年所产生的数百万年的结果，特别是他们与上帝的话语所记录的宇宙真实历史相矛盾的。”引用结束。今天的地质学家在没有零时代也看不到地球的起始，但是我们有见证人圣父、圣子、圣灵留下的记录，这些精确的记录都是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两种不同的途径，相信和不相信，产生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下个星期，按照上帝的旨意，我们将分享第三部分。神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在出埃及记第20章11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人说，你所看到的一切，这个非凡的地球和它的大气、太阳、月亮、星星、长颈鹿、大象、大鲸鱼、蜂鸟、人类以及他们的大脑等等等等，是大爆炸的产物，没有上帝，创造只是偶然发生。现在，你有了录音。